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
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可以继续的请到巴黎疗养院的院长郑若瑟医师为我们导读由上智文化事业出版威廉雷伯尔神父所撰写的《当神父也得忧郁症》的这本书。郑院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虽然讲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有谈到雷伯尔神父他接受治疗的过程是多管齐下的，包括是找精神科医师跟心理咨商师等等，那想先请教郑院长，精神科医师跟心理咨商师他们在治疗的过程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工的过程？
基本上是这样子，精神科医师是学医的，跟内科医师外科医师一样，都是经过医学的完整训练，像台湾是7年要加3年的完整训练才能再去考试，所以等到考到拿到执照就是4年，所以7+4就11年所以不止10年寒窗哈。那心理是，那台湾现在要求更严格，是还要临床心理研究所硕士，硕士完还要实习，加起来整个也是要6-7年才能考执照，拿所谓心理师执照。像台湾为例，我们心理师分成两种，一种叫临床心理师，一叫諮商心理师。所以临床就是可以看病人，那諮商的话是看还没有生病的人。那这三种执照做的角色功能是不一样。书里面我们神父提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因为忧郁症的治疗呢，说生理是个因素，心理因素，那有很多是个性，他习惯怎么看自己，所以这些因素呢，如果你不一一帮他解决，他纵然吃药稳定了，他很快会再来，因为他的生活态度没有改变啊，他观念没改变啊，那下次还是会碰到压力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压力啊，所以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
抗压
、就像你说到处哪有没有细菌的地方啊、你有没有那个好的抵抗力。所以特别是治疗忧郁症，书里面特别提到所谓完整的疗法啊、我们英文叫 holistic approach、那什么叫 holistic 呢？如果我们有信仰的人，就身心灵合一的治疗、包括吃药，包括运动，包括正常的作息、规律的睡眠跟起床的时间，这个对治疗都非常有帮助。那再来就是心理，就刚刚讲有很多的负面想法，这些观念都要重建，都要好好去分析去讨论。那再来灵，更深层的我自我的价值，我跟天主的关系、我的信仰的在我生命中的力量、还有祈求天主的降福，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去痊愈。比如说我平常看病，那通常我们至少都会做两种，就是生理跟心理合并的治疗。那书里面神父所分享他的经验，他也是这样的过程，他去找精神科医师，同时再找一位他可以信赖的心理师，那再合并，然后在他自己要在祈祷上，在他的灵性生活上在努力。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holistic，
就等于说多管齐下效果比较好。可是有一些病患他好像对药物特别抗拒的，尤其是有些人说心病还需心药
就好了。
对，有没有可能说只找心理治疗师就可以帮他恢复呢？请教一下。
如果只是单纯的因为一件事造成的心理创伤或影响，有一部分的情况只要心理治疗就可以解决。
是。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所谓忧郁症很多时候是没有事情了，它自然变成这样，所以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生物学因素在那里。这个时候呢，光用心理或用口说的大概没有用，就像你肚子饿，我叫你不要想望梅止渴，画一个饼给你，或还是鸡腿给你，你会更饿而已。那个时候就需要药物。那现在药物很多人担心不想吃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觉得药物副作用很大，担心会伤肝啊，伤肾啊，第二种情况是怕上瘾， 好像我一吃我是不是就一辈子要吃药。那在以前的药物，旧的一代的药真的副作用非常大，吃了口干舌燥、头晕、脑胀。但是现在新的药物非常多，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药物有十几种以上，在台湾就有十几种。那这些药物其实它对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那好好去跟医师讨论，可以选择就没有副作用的感觉的药物。而且第二点，所谓的副作用都是一种感觉的改变的副作用，不是真正造成生理上的损伤。比如说不会造成你肝指数的上升或肾功能的下降，保证不会哈、哦。它只会造成说有时候你这里麻啦，那里痛啦、啊。头有点晕眩啊，因为它有镇定啊，有的药有镇定作用啊，少数某些药吃了会发胖啊，等等，都有这些不会造成生理上的严重问题的所谓的副作用。所以这些副作用是可以避免。
那病人有可能需要一辈子都吃药吗？
我常跟病人讲哦，生病哦也是看你的命啦、啊。有的人运气非常好，就一辈子就那么一次。大概有三成的人是这样。我们现在标准建议的疗程都是九个月到一年。我们的药物大概一个月到六个礼拜开始很明显的作用。那要感觉到相当好大概要三个月到六个月。病人就觉得几乎正常了。可是通常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停药，如果你六个月就停药，复发的机会非常高、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吃九个月到一年，像我很多病人我会建议吃到一年半，以免后面再复发。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大概五六成的病人可能是这样。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去判断，就是包括评估他的个性，评估他其他的因素，他的生活状态，他第二次的机会高不高，而且多久会发。因为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讨论，如果你第二次是十年后，那我们要不要为了十年后的事情每天吃药，就没有必要。我们的实际做法是，如果第一次发病我们吃一个足够的期限，像刚刚讲九个月到十八个月以后了，如果都很好我们会停药，然后告诉他注意哪些事情，然后等到他下一次来再来治疗。如果忧郁症你的复发的机会非常密，比如说每年都会来，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你吃一些预防性的治疗、那通常都是家族史很强烈，过去有发过好几次，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比较长时间的吃药。
那请教一下郑院长，希望忧郁症远离我们的话，我们平常要做哪一些那个保健的动作？
上一次我们提到有一些个性是比较容易得这种压力或忧郁相关的病，紧张啦，急性子啦，完美主义啦，太自责啊，自我期待太高啦等等，还有先天的易感性，本性难移，但是生活方法可以改啊，生活态度可以改。所以从生活态度，就是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增加自己的压力，或怎么样去很正向去处理压力。所以我们首先会建议说，我们尽量学习怎么样去正向思考，所以 positive thinking 啊，怎么样比较正面去看事情啊。其实我们中国有个谚语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这是非常好的生活态度，就说当你很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得意太多但是当你倒霉的时候，有时候倒霉是也是好事的开始。台湾有一次有一个飞机摔下来在桃园国际机场，你就会发现那一放飞机呢，很多人摔死了，那些摔死的人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做事情守时，好习惯，有责任，所以去机场一定乖乖的赶快去，赶快上飞机，摔死了。那些失调慢理的，流里流气的，赶不上的，活着。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怎样才是好，什么这样不一定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都
守时
不守时，但是有时候你赚钱，也许你就是倒霉的开始，有时候赔钱反而是幸运的来到。我讲我自己好了，前几年我脚得到痛风，痛风一检查我胆固醇也高，什么也高，有一点所谓三高症候群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天主给我的警告，如果没有那一场痛风，我可能不会注意到我身体已经在开始亮黄灯了，所以从此就开始不敢再去饮茶饮茶饮那么多开始吃东西要清淡一点生活要调节健康一点。所以其实在生活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它有它健康的一面，因为就像阳光一面就会有黑暗，反过来看到黑暗也想到另外一面是阳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态度，学会 会是欣赏一些正面的价值，不管它是好事坏事，我们可以试着去欣赏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周遭的美好事物，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对不对？路边的野花、不纺织、可是天主给他穿得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天主实际上爱好人也爱坏人，对不对？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所以我们也试着去欣赏，那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的来宾仍然是巴黎疗养院的院长郑若瑟医师，为我们导读《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本书。那请教郑院长，那我们要远离忧郁症，第二种的生活态度是什么？
第二个态度就是放下那些得失。其实我们中国有个谚语，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圣经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这一些，对不对？圣经还有个故事，不是有个富翁吗？赚很多钱啊，种很多谷啊，要盖谷仓啊，要把稻子收起来啊，怎样怎样。结果天主想说，愚笨的人啊，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就把你灵魂收走了。好，就是说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四川地震前一天晚上，那些人知道第二天会地震吗？世界很多打仗的地方，或我们刚讲那个飞机摔下来， No No， 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基督告诉我们要醒悟，你不知道小偷什么时候来。所谓醒悟是不是叫你每天那么紧张兮兮，你要把自己的灵魂你的心理随时准备好、而不是把所有东西好像我这样做就一定怎样，我现在捐100万给教会，天主就会给我多活5年。我们的信仰不讲这个的、我们不谈条件的，你就是去爱人爱天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为天主教徒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远离忧郁的生活态度。因为你不强求，你不得失，所以你今天碰到倒霉事情，你还是可以有办法有一些接受的态度，而不会自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种我们说保护自己的生活态度。第三个是生活的习惯。压力怎么来？压力跟速度是有关的。你跑得越快越紧张越急，就压力当然越大，对不对？所以做事情不要那么急吧。我知道有一些社会像大台北市跟香港是很走路都比人家快，去坐地铁都是用跑的，车子赶不上都要用追的，有这么急吗？所以适当的放慢速度是非常重要，因为当你放慢速度，你才有更有能力去欣赏你周遭美好的事物。你很匆忙，你反而错过很多很多的好东西。真正值得我们急的事情不超过 10%， 90%的事情是不急的。那你怕上班迟到就早10分钟起床嘛，让自己easy一点。因为当你很急的时候，你的甲状腺、你的肾上腺素是分泌非常旺盛，这些会把你的神经给烧掉，英文叫 burn out。 是真的，我们的神经会被烧坏的。所以当你每天都活在非常急躁的工作形态或生活形态中，你的胃也收缩，你的肠子也不动，你的膀胱也是紧张，你的脸、你的神经、你的泪水都不会分泌，你全身都会出问题耶，何苦呢？所以这一点是要让我们学会怎么在生活里面把速度放慢、那再来当然就是均衡的饮食跟健康的生活形态啦。忧郁症有一个风险就是睡眠不正常，像很多体质上有困难的，像特别是像躁郁症那种，他是很不适合上那个轮三班的工作。
要固定的，对。
对，
作息要定时。
对，因为我们生理有一个时钟，我们的荷尔蒙、我们的生长激素、我们的泌乳激素都会跟着这样走。有的人体质调适很快，他当然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可是如果你的体质是调适不好的，你做这样形态的工作，你就会很痛苦。所以生活的规律在我们的健康保健上是非常重要。
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忠告啊。再来一种是不要做超过你的负担的事情。我讲的负担是含脑力的负担、体力的负担跟财力的负担。以前我看一个女生，她为了嫁给一个家里反对的老公，她想要财务独立。他赚没有多少钱，可是那一阵子台湾的股票很好，所以他借钱玩股票， 结果每一次股票跌，他整个人就反胃、想吐、头痛，因为他很紧张。因为那个股票跌，他赔了钱，不是赔钱而已，连他的幸福都要赔掉。下一个人要这么辛苦吗？我就说，你做超过你的能力的事情，包括你的财力，所以你明明不能当医生，你一定要逼自己去考医学院，你会很痛苦。你明明不能当老师，一定要逼自己做那样的事情，你很痛苦。
所以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
对，所以接受自己的限度，不要超过你的能力。这个能力啊，包括你的财力、你的体力、你的脑力，所以这几样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啊，生活正常。
最后想请教郑院长的是，当你看完《当神父也得忧郁症》的时候，您的感想是什么？
其实里面有几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
是，
就是人之所是远超过人之所有，这个是凡尔大公会议里面一句话，人之所是远超过人之所有以及人之所做。意思是什么？天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伟大的事情，他就是爱你。
对，
你是残缺的，他爱你的残缺。
是，
你是丑的，他爱你的丑。你是笨的，他爱你笨。你是忧郁的，他爱你忧郁。天主都在这个有限的人的身上去宣扬他的国度，让我们去完成他的一个救赎工程。而且越反而在这种卑微软弱的事情，越容易看到彰显天主的美妙化工。所以我记得圣经里面，耶稣有一天不是到一个殿堂门口，看到一个从小就是瞎眼睛的乞丐，门徒问他说，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祖先犯罪、父母犯罪造成他乞丐？就说没有人犯罪、哦、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啊。我长期做精神科医师，我看到的是精神病人、智障的孩子、失智的老人，他们忧郁症、自杀、被强暴、创伤的人，这些人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祖先犯罪，这些脆弱的个体反而让我们更容易看到天主的光荣。那我觉得啊、神父里面特别提到，天主就是用他这样子有限的躯体去完成一些事情，所以不管是神职人员或者是平信徒，我们都是有问题的，只是问题不同而已、啊、可是越有问题，我们越爱天主，愿意去做，因为去服侍天主，去奉献，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信德。就像穷寡妇的故事，她很穷，可是她愿意拿出来一样。我有病，可是我愿意做；我忧郁，可是我还是能爱；我忧郁，我还愿意当神父替教友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临床看这么多病人以后，越来越能够体会这句话。比如说妈妈好了，家里如果老妈妈她眼睛也蒙了，她身体也差了，然后你在公司加班很晚回家，妈妈还帮你煮宵夜，你感不感动？那所有有病的人，如果他还是愿意带着生病的躯体、生病的精神状态帮你服务、替社会做事情，就跟妈妈带着生病的身体帮你煮饭一样。就我觉得这本书我最后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不以一个人的成就、他的行为等等间去论断啊，而是以他真正有没有真正爱人、爱天主来看这些事情。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种态度、一种修炼。啊，其实如果当我们有这样态度的话，我们也比较不会忧郁。
也的确是，假如说每个人都有郑医师这样子那么阳光、那么正向的思考，再加上那么深厚的信仰的话，大家都会活得非常的快乐。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学习，而且我蛮喜欢我们讲说我们教会是个旅途中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投入这个教会，不管是神职还是信徒，我们都在旅途啊、像出埃及一样，我们继续寻找天主，我们一步一步找我们的生命中的真理。那我们都是抱着这样子的态度去走我们的人生。
好，今天非常谢谢巴黎疗养院的院长郑若瑟医师，以他的专业来为我们导读这一本《当神父也得忧郁症》的这本书。谢谢郑医师。
谢谢大家。
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会。